今天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很长的记载，历史的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如果有好好的去读圣经的话，就是旧约的话，我们会慢慢从创世纪看到神怎么样的慢慢的借着不同的人兴起了他所喜悦的人成立了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今天我们认识在中东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可是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大约就是几百年呢？他们就是有一千多年，他们怎么样呢？没有这个国家，被灭了，被罗马帝国给灭了。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复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历史，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国神应许他们。你们是我的选民，就是在万民当中，我拣选了你，不是因为你们比人家厉害，比人家好，所以我拣选你们成为我的子民，一切纯粹是上帝的喜悦，我就是选择你，我要你做我的子民。那么做神的子民是做什么呢？接着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个人生命、家庭，整个政府、整个国家的制度呢？能够见证神，因为世人都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大家都是想要拜神，都在寻找神，都知道说冥冥之中好像有神，应该有神，可是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塑造一个神像，然后去拜，所以往往那个。看那个那群人那族人他们是住在哪里了？如果住在山上的话，他们需要一些材料，就是在山上找不到的。那么在山上呢，还是他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动物，狮子啊、老虎啊，还是一些事情呢，导致他们很害怕，他们就会去敬拜，他们就会去献祭。我或者是得罪了哪一个神灵，所以我快点杀一只牛，杀一只羊，甚至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献上给他，希望他能够息怒。那么呢，我们就保平安。不过这些都是人自己凭空而想出来的。我们人每个人自古到现在，我们人都是在寻找真神。可是我们。圣经描述我们人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一个叫一个瞎子一样，到处你有听过瞎子摸象的这个比喻吧？大家都在摸，可是每个人猜的东西都不一样，到底谁讲的才是对的？没人知道，看你声音比较大，我们说大声的就赢了，对不对？你还是你人多势众，那么你就对了。可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谁来评理？所以，除非神自我介绍，他说：“我就是神，而且神是这样，不是那样。”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凭自己的经历去猜测的话，我们永远都是猜错。除非神他自我介绍。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长话短说，神借着他的话语呢，自我介绍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常常参加。聚会，也就是有查经的机会，询问你们的牧者、你们的老师，更加的明白。接着读上帝的话，你认识你的神。在古时候，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它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呢？以色列国他们刚从埃及出来，最终他们遇到了很多波折那么新的一代呢，终于进入了这个神的应许地。迦南之地就成立了以色列国，那么可是他们进入了迦南地，有了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我讲地产啊，这个产地啊，对不起，产地啊，有自己的家园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很好的遵行上帝的话语去做，他们妥协，他们受到旁边的这些国家甚至怎么样，什么影响呢？就是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拜假神。他们又离开了真神，这个就是以色列国基本上主要的毛病问题了。一直到他们被灭国就是这样， 神说什么事情我都会赐福保护你们，帮助你们。可是当你们一去犯罪，你离开我去拜别神的时候，我就所谓的撒手不离了。那么敌国呢，这次他们攻打呢，都会战胜，一直到他们被灭。那么我们知道，在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是以色列非常这个属灵低潮的时候他们没有君王，所以当时所谓带领他们的人呢是祭司，而祭司就是神拣选的一群人呢来带领以色列国。那么谁是君王呢？神自己，神亲自带领他们。有什么事情呢？他会吩咐祭司，祭司呢就会告诉百姓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教导。当然我们知道，之前神已经借着摩西把律法好像这个我们每个国家我们都这个国家都有着我们的律法，神给了他们的。可是他们怎么样？祭司应该教导他们上帝的律法，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的一些祭司，他们本来是要带领要教导人的，最后他们却成为了不好的榜样，不好的榜样。所以神要惩治。也借着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我们得到提醒，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也认识到我们应当的责任，身为人应当的责任。所以单单认识神是不足够的，对，我认识神是怎样，是公义，是圣洁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所以从我们首先先认识神，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回应。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圣经很这个作者当他神启示他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所谓的写作的方式他特别用了这两个不同的家庭来做一个比较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从两个家庭，一个这个父母，身为父母他们的这个教育带领家庭的方式不一样，出来的孩子呢也不一样。然后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怎么样成长尤其是那些信主的，你刚信主了，我们现在是重生得救，好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我要怎么样成长这里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属灵的功课。我讲那么多，我们慢慢就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正题。所以我先跟你们大概介绍这个背景在这里的时候，所发生的时候，以色列国是在属灵低潮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君王，君王就是神，可是他们不愿意跟从神，他们去拜偶像。这几位祭司呢，应该是带领人回到神面前的，可是最终他们自己的榜样不好，可是神却兴起了他自己的仆人，而这个就是我们应当跟他学习的，也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英文叫做 Samuel 撒母耳。首先我们要看父母基本上从第一章上一次我应该有分享过第一章里面我们学习到哈拿的祷告哈拿是一个妇女来的。哈拿呢，她不是这个她不是单单的唯一的妻子这个老公啊，就是这个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为什么呢？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她不能够生孩子另外一个呢在第一章有记载说她能够生，所以因为她能够生，这个不能够，哈拿不能够生，她就成天都怎么样讥笑她，讽刺她说你没有用，你做一个女人不能够生，你还有什么用？所以哈拿就觉得生命很苦很烦，觉得生命好像没有意义，他就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就祷告求神啊，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学习到哈拿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他交托了给神了，之后他就很开心的回家了。我们就从学习到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心的，你是真心的倾心吐意的把你的心事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告诉神，这样的祷告你交托给神了，也就是说你相信神 有最好的安排。之后我们看到神真的赐给他一个孩子，而且他曾经应许过，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我将把这个孩子献回给你。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在2章11节的时候，以利加拿往拉玛，就是他们的家乡，回家了。那个孩子呢，就是撒母耳，他就留在这边。那个孩子有多大呢？我们从前面读到，我们知道他是断奶之后，就是不需要妈妈的时候，他拿就把他送到圣殿，也就是说很小，大约就是3岁这样，就是很小很小的年纪，就把他送到圣殿里面，跟着这个大祭司呢，住在一起，就在那边生活了，那么妈妈不是住在隔壁村呢，还是哪里？是住很远的，他们一年一次才来这边，来献祭，这么一年一次才能够看到这个孩子，孩子呢也只能一年一次看到他的父母。所以如果你想象，如果是你的话，或者你的孩子，你愿意这样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哈拿就是有，她就是一个简单的妇女，没有上过神学，没有读过很多书，不过她知道最简单的事情。我也讲过，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重要，也是最不容易做的，可是一旦我们做到，那就很好。简单的就是简单的信心的祷告，祷告很简单，我们讲话就行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我就想睡觉，还是不知道讲什么，我就干脆不讲。可是神要我们祷告，我们要凡事交托给神。我们看见神也使用撒母耳一个小孩子来做他的仆人。神没有找另外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还是很有能力的人来代替以利还有那两个孩子，他找了一个很小年纪的一个撒母耳。我们在3章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看见神呼召这个小孩子，告诉他神的旨意，然后来教训这个以利大祭司。神使用，神喜悦使用那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才会真正的依靠神。他明白没有神我们什么不能做，因为当我们人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找神了。不是说我们真的有能力，可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有能力，我们不需要神。我很健康啊，我可以工作啊，我不缺钱啊，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健康也好。可是当我们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需要神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哈拿，他从小他就已经教导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生命。他的孩子从小，我们看到在11节里面，以利在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后面我们再来读的时候，在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他很小的年纪，他就已经学习来侍奉神了。在简单的事情上，他就已经在学习了。而且我们看21节，我们讲到神眷顾哈拿和回去怎么样，他生更多的孩子。神不会亏待我们任何人，当我们愿意为主而付出的时候，神是不会亏待我们的，他会加倍的奉还。我们不要对神吝啬，因为神是不会对我们吝啬。我们要看后面，那孩子撒母耳怎么样，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里都是一直在讲了一些事情，他忽然间就加了一句，撒母耳是怎样。他没有说他实际上描述，没有记载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不过重点就是怎么样，他渐渐的长大。不是单单他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身高啊，还是越来越懂事了，不是单单在这方面，后面我们会看见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再来看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以人越发喜爱他。 他渐渐长大，神跟人越来越喜欢他。为什么呢？哦，因为他很 Q， 很可爱，啊，是不是？每个小孩子都 Q， 每个小孩子都可爱。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跟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正好相反，因为作者神就是要作者在这里记载的时候，他要一边记载了这两个儿子所犯下的恶行，同时间也让我们提醒我们啊，有另外一个在后面赶上的，他的生命，你看他好像微不足道，不过他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两个虽然成长在一个大祭司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他最终他的生命却是不好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读了很多书，这个社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社会有那么多问题，因为人没有教育，不懂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他才会犯错，因为他不懂这是不好的。所以要怎么样？要教育，教育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了。不过我们从圣经，神告诉我们，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具，它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问题。因为世界的问题是什么呢？世界的问题，战争啊，还有什么这些罪行是从哪里来的？我刚才我已经讲了，从罪这个字来的。因为人有罪，你不管他给他怎么样的环境，他仍然会犯罪。今天我们看监牢里面的犯罪的，你不要以为都是那些粗鲁流氓而已，很多这些都是怎么样，读过大学，能够赚很多钱的，而且他们不犯罪，犯罪是犯那种大罪的，骗很多人的钱的，害死很多人的，啊，用钱买人，叫人家帮我杀人啊，自己不动手，这些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教育，单单教育是不能够解决这人的问题，我们要对症下药。真正的问题追根究底乃是人有罪。当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错下去。我们说执迷不悟，从小从开始我们就要很看重这个罪的问题。当我们一忽略的话，我们以为哇，我有来教会啊， 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啊，那么应该是没事的。你们有一些来自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父母还是你们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基督徒的，对不对？啊，可是不等于说他们的儿女还是这个子孙呢，也是好的基督徒的。我认识很多，他们跟我们分享啊，他们都跟我讲，哦，我的以前我的这个曾祖父，他们都是，可是我都没有，我是来了新加坡之后，我才忽然间有兴趣要去教会。在新加坡也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我也认识很多在教会里面的父母都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儿女却是怎么样，很败坏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要学习到，我们要从小的事情我们就要怎么样，很注意了，而且要持续的去慢慢培养。我们要学撒母耳渐渐的长大。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让他做了那个决志祷告的时候，不是忽然间一开眼睛啊，我看见亮光了啊，圣灵充满我，忽然间我就怎么样，我就圣洁了，我就是完全没有恶性了。不是的，我们有如果上查经班啊、慕道班，我们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罪是得以赦免的，啊，我们说江山难改，本性难移。不过至少我现在信主了，我重生了，我现在有靠着主，我有能力怎么样开始改掉我的那些恶性，我一一的靠主的智慧和力量怎么样去改。以前我怎么样改都不可能的，我认识很多不管是抽烟吸毒啊，啊，犯奸淫的，他们说都不可以。当信主之后，有些立刻说戒了就戒了，有些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做到了。 为什么呢？因为主的缘故。他们自己跟我讲的，他们说以前他们连父母都搞不定他们，他们的妻子啊怎么样都怎么样，不能让他们戒。他们在这个戒毒所里面，什么东西都卖了。可是当他们信主之后，很奇妙的，他们却有那个能力把东西给戒。对，有一些是比较需要一点多一点时间，不过他没有放弃，他努力。今天神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世上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耶稣就不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有我们的软弱，神要，所以神才要我们祷告来依靠他。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能够随时随刻来到他的面前求智慧、求力量，来胜过我们的一些恶习。我们要学撒母耳，他怎么样？渐渐的长大，不是一步登天。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反面教材了。反面教材就是这以利大祭司的这个两个儿子。大祭司我刚才有大概的提到给大家介绍，祭司是当时他们是神所拣选，负责来带领众百姓的。神有什么心意叫他们就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们要解释上帝的律法来给百姓。他们也是唯一能够进入圣殿里面侍奉神的，百姓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入圣殿里面来到神面前的。他们如果要献祭，他们要交给祭司，祭司帮他们献祭。这是神的方式来教导人类，我们人有罪，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中介你们都认识中介，对不对？中介有好有坏的，有可靠不可靠的有一些就很好无微不至跟你照顾到怎么样，有一些就是要骗你的从你当中得取一些利益的假好心的，看起来很好其实背后他有自己的目的这里祭司就是这样，本来是好的，他就是要代表我们到神面前的。他要把神有什么心意，他代表神传达给我们。那么你们有什么事情呢？告诉我，我代表你们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拣选祭司的职分。可是人往往当有职权，有一些好事情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滥用职权，钱多了怎么样？我们就想去哪里花了，去享受一下。没钱，我们就每一分都省了，对不对？不敢乱乱享受。一有钱，我就宠一宠自己。宠一宠没有错，可是我们有这个试探，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危险就来了。以前没有呢，你想做也做不来，因为你没钱。现在有钱了，我们就比较放纵一下，所以这很危险。越有职权，神越赐福你，你就越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怎么样？很好的来照顾、看管神所赐予我的。这两个祭司他们怎么样？没有，他们滥用。我们回到看到前面在12节的时候，11节讲到撒母耳，12节他就立刻就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了。他说他们两个都是恶人，怎么样的恶人呢？他们不认识神呢。什么叫不认识神？他们从小都在圣殿里面长大，他的父亲是大祭司，怎么可能不认识呢？这里讲到不认识的意思怎么样？意思是说不是说不懂。也就是说，不认识的意思是说他们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只是表面的认识，却不真正认识明白他们的神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讲，有些人可以来教会，头脑知识装很多，心里却没有智慧。所以很多人可以读很多书可是做人的道理他却不会。他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然后我所学会的去建立人、去帮助人，他只是为了自己可以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把这个智慧、这个知识呢为自己而利用。这两个呢就是这样，他们虽然懂，可是他们却不是为了以色列人百姓，他们不是为了神，他们为了自己。所以当人来献祭的时候， 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教导，因为献祭本来是有一份肉呢是属于他们的，因为祭司，因为他们做这些立位人，他们做祭司呢，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就全职了，好像我们这些做传道牧师的，我们没有在外面打工啊，晚上就赶来这里跟你们讲道，没有，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全职的做传道牧师，啊，所以赚取哪里来呢？哦，所以他们是从百姓，当百姓献祭的时候，一部分呢，神说百姓你要是要给祭司的。没有得挑的，而且给哪里是哪里是属于祭司的，哪里是献祭的，哪里是属于你自己的。可是这两个祭司却怎么样？他要上好的给自己，所以他插到什么他就拿什么了。而且人家如果不给呢，刚才我们读到他们就要用抢的，这就是流氓大盗了，是恶人了，本来是好人变成大恶人了，所以我不懂你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在公司我自己以前也在公司做过工厂做过，在做兵的时候也有遇到这样的人，这些恶人，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看待，怎么样的去对待呢？百姓，所以就因为每次来到圣殿献祭，就遇到这两个家伙，怎么样？讨厌献祭，他们不想来了。一来就怎么样被这两个人怎么样滥用利用，所以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作者用了很多的经节一一的记载他们所做的恶事，一直到我们看到在后面的时候，忽然间在十八节就提到这个哈拿和撒母耳，对不对在这个二十二节的时候又提回到这个以利和他的儿子，我们讲说作者在给我们看了一个对比。那么以利呢，他已经年老了，他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的对待以色列众人，而且他还知道他们与会幕面前伺候的这些妇女怎么样跟他们苟合，犯奸淫的罪。在圣殿就好像在教会面前犯奸淫，这些人本来是来崇拜来认识神来听福音的，可是他去欺骗这些人，跟他们犯罪。所以父亲他知道了，二十三节，他有没有做什么呢？有，他骂他们，他责备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二十三节怎么样呢？众百姓都跟我讲了，然后你们不可以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你自己犯罪你还使其他人犯罪，这是不好的，你得罪人，你得罪神，你谁都得罪了。我们看这个二十五节后半段，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如果你是父亲的话，你听到你的儿女这样做，你会怎么样？我希望你会去责备有些父母就太过所谓的太过的溺爱没关系了，他不吃人就被人家吃了我宁可他吃人有些父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孩子更大胆。我相信我们基本上大家都会责备今天的社会推倡什么呢？不可以打孩子讲就好了。有些跟我讲说他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拿他没办法了，他也不听我的，你要我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借口，情况是这样，可是这不是一个借口。这既然是我们的儿女，不管他长多大，我们身为父母都有责任来教育甚至要管教他们。我们读三字经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什么错，不是老师错就是父母错，是因为我们教的不好，是我们懒惰呢还是我们疏忽呢？你缺乏智慧的话，那么你应该去寻找智慧，跟人家我们讲 companions 跟人家找一些经验的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是这样。你有没有说来教会找教会的属灵的长辈，那些牧师传道执事长老询问 告诉他们你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公司啊，我的孩子这样，我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神借着他的话语都给我们指示。可是以利有没有错呢？有，他现在讲已经有点太迟了，之前他没有很好的怎么样去教育他们，把事情研发到如此，听人家讲他才知道。后面27节有神人，什么叫神人？这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所以他不是重点，重点他是神所派来的一个人，要告诉以利一件事情。我们也是总结他所说的话。首先以利啊，这个神人，神派来的人告诉以利说，今天你所拥有的这些地位，这些责任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不是当初我特别拣选赐福给你们，只有你跟你家能够坐到这个大祭司的位置吗？为什么你没有感恩侍奉神，反而怎么样？我们来看后面这里怎么样的记载，很重要的经节，如果你有笔把它画下来，第29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不是这句啊，是后面那句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啊，从这边开始画，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句话就是整本书的重点了。撒母耳记上记载了撒母耳的生命、大卫的生命、扫罗的生命，基本上他们的生命就是神要教导我们要学习的正面教材跟反面教材。我们要看重神过于人，就算是我们的亲人，如果他是犯罪得罪神的，我们绝不可以因为亲情的关系而得罪神。所以不是叫你们随意的去得罪人，而是如果要做到选择的话，那么你要尊重神过于人，不管是老板还是朋友还是父母亲戚。如果他叫你犯罪，那么你要听谁的话？你一定要听神的话，因为你如何处理，神就如何处理。这里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两个孩子跟以利怎么样？没有看重神的话语，以利只是怎么样？只是骂而已。他应该怎么样呢？如果骂了不听，他要除掉他们，阻止他们不可以继续做祭司了，不可以让他们继续在祭司的岗位里面侍奉。如果你读旧约的律法，神给的律法，很多时候神要怎么样？用石头丢死犯罪的人的。神只是自己的儿女，如果他是真的犯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这位圣洁、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神。如果你说神没有慈爱，哇，神你太严了，你错了。你细细的查考，你发现神已经给他们很多机会了，从小到大很多时间。如果当一个罪，神就已经足够以处死我们了，可是神没有，神迟延，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现在差派了神人来告诉他，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就是给你再多一个机会悔改。可是他仍然没有。我们接下来，我们以后有看到，在第4章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就死了。连父亲也是，因为父亲也有罪，所以不要说我的孩子长大了，我已经管不了他了，我就没有责任。没有，一切神所给予我们的、赐福我们的，我们都有责任的去看管。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哦，就是在这个到底什么才是。今天我们的题目，一个敬 尊敬神的侍奉呢，就是在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忠心。在新约里面说，神说我们都是管家，神给我们无论是健康、钱财、儿女，哦，无论有什么神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好管家去管理这些东西，善用，不要滥用。这些需要什么？所要求管家的乃是忠心。我们不可以随便，好像这两个孩子这样，这两个以利的儿子一样。那么一个忠心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逗号，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一个忠心的人就是照神的心意而行。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今天你问，哎呀，我又不做祭司，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这里，神的心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写在里面了。我们读圣经，我们吸取圣经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就知道在每一个年代时代，每个人不同的背景都能够活用实用。所以他怎么样呢？他遵照神的心意而行。神的心意是什么？36节，他说以后你们要向他求饼，然后就这样。那么跟你求饼你要做什么呢？撒母耳，你要给他。以前你两个儿子没有，人家来跟你们，你们怎么样？你们没有很好的善待这些百姓，你们还怎么样？二代索取他们的。而这位合神心意的人，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人，忠心的人，他是怎么样的呢？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他是施予的。上帝的律法总结两个，对不对？第一个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第二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么多的律法，就这两句话就总结一切。基本上十诫就是这样，上面是对神，下面是对于人的。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人如己？我们要建立人，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是要造就人、建立人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了。我们再也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神而活，来造就他人。所以神赐福给你，无论是什么事情，你有没有思想到你周遭有需要的人？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有没有借着你的言语，你跟他作为朋友，你是成为他的帮助吗？还是你影响他去犯罪？求主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生命成为一个亮光，而不是拆毁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话语，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让我们去思考来学习。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提醒，主啊，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你也是慈爱忍耐的神。主啊，你按着你的话语，你是信实的。今天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也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认识你，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应当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忠心你话语的人，并且去按着你的心意去行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谈举止乃是造就人、建立人的，能够造福与他人的。所以主啊，你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侍奉当中是有喜乐，因为我们是为主而过而做。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侍奉神，来认识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